黄天霸老少英雄十九个人来到太湖中山寨，按着绿林人的规矩插不过节儿，这要命啊！又给黄天霸敬酒，还要敬菜。这一碗酒黄天霸喝了，这菜是什么呢？就一块方肉，五花三层，煮的半生不熟，旁边放着一把尖刀。再看敬菜的人伸手抄起刀子来，这刀子是两面带刃的，砰，把这块肉插上了，翻腕子往前一送，黄都头请用肉，啪一毙，送到黄天霸嘴边。俩人面对面，中间是桌子，黄天霸做好准备了，我得吃这块肉，不吃我怕你们了，但是也以防万一，万一这小子没安好心，借着扎肉这功夫往一地，这刀子噗跑我嗓子眼里去了，我不归位了吗？真要那样，我双手一推这桌子，我也把你撞出去，我也叫你扎不上。黄天霸做好了准备，一张嘴肉送到嘴里，黄天霸往旁边一甩头，嚼着这块肉，好香，真不错，一把脖把肉咽下去了。敬肉的人往旁边一闪，把八仙桌子撤了。李广通点点头，好好好好好，里边请里边请。书说简短，让进中平大厅，分宾主落座，黄天霸为首坐的头一位，其他人坐在下边，对面是人家水旱各寨的寨主。李广通坐到主人的位置上，于英子何鲁通抱着双钩站在主子的背后，面沉似水，盯着黄天霸他们是一举一动。别看表面上大家如此客气，其实那心里各有心腹事啊。大厅里头显得非常严肃，能停有一分钟的时间，李广通这才说话：黄都头，金身大驾来到太湖中山，所谓何故啊？您贵族不踏贱地，百忙之中到了我的小寨，肯定有重要的事情吧？哎，请讲在当面。弯弓射箭照直崩，有啥咱说啥。黄天霸一抱拳：前辈，您说的是一点不假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我们此番奉命来到中山太湖，为了一件事，要缉拿一个逃犯，此人姓方，叫方天化，五龙寨方家庄的人，因为他绑架狮子人跟官府作对，后来我们破了方家庄，这小子逃走了，据我所知他逃进中山太湖，我们来缉拿他归案。哦，黄都头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方天化逃到我的太湖中山寨，你是听说呀？你是有什么证据？你还是亲眼目睹？请明白说明。哎，黄天霸一想，这怎么说？我说我听说，他就得问了，你听谁说的？那我听谁说的？我们就知道纪检刘刀都猜测南蛮侠张玉给留的字条，张玉在哪儿不清楚，有那么一说，苍白无力啊！南蛮侠能骗我们吗？所以黄天霸想到这儿，连奔都没打。寨主爷，你要这么问，我告诉你，我亲眼目睹，我追踪方天化，我亲眼看见他跑进中山。哎，黄天霸就这么说的，我看见了。咱少抹弯，少牵扯旁的人。李广通点点头，哎，好， 好啊，黄都头，既然你亲眼所见他跑进我的太湖中山，那他就跑不了。他是国家的要犯，我绝不敢包庇他。我能跟他同罪吗？他真跑到这儿来了，他插翅难飞。黄都头，既然你领着官面的人来了，有劳金身大驾，那你就搜吧，搜吧，你随便。黄天霸一乐，前辈啊，我们对于太湖中山一无所知，这是您管辖之下呀，您是最了解地理和情况的，那就烦劳寨主替我们搜一搜怎么样啊？有劳金身大驾，您就代劳了。黄都头，你叫我搜，对，你对我相信吗？我一百个相信，您的为人我早就清清楚楚。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啊，各位稍后片刻。因为中山呢、啊，大小寨子几十座，不是一半时能搜完的，你们就得耐心等待，先喝茶吧。何路通在，拿着我的双钩代替令箭，去搜查所有的大小寨子，看看什么人包庇窝藏方天画，如果有知情不报者，带进大厅，我要问话。是。何路通抱着双钩，这双钩就代替军令，中山的人没有不知道双钩的，见着双钩如同见着老寨主了。何路通带着十二个人开始搜查，还真就认真，这可不是演戏啊。何路通心里还想，黄天霸亲眼目睹方天画跑到这儿来了，方天画我早就瞅得不顺眼，这个人你说你占据方家庄五龙寨吃喝不愁，你为什么要违法呀？你跟朝廷作对，你能有好果子吃吗？这回倒霉了吧，谁这么大胆子敢窝藏他？黄天霸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也不能领人来，因此的认真搜查。咱这么说吧，左一寨右一寨右一寨左一寨搜了个底儿朝上，没有，搜来搜去搜的小寨。那个说什么叫小寨，就是金钩大王李广通他儿子李俊的寨子叫小寨，在后山。何路通领人到了寨门这儿，叫人到里边一送信，还真就给堵上了。这李俊呢、啊、跟方天画交情莫逆，原来这方天画还真就在这儿呢。纪检刘刀的人一点没说过分的话，真是了解内情。方天画的方家庄被破了，无处投奔，跑到太湖来了，没敢见金钩大王李广通，他怕李广通不收留他，怎么办呢？先跑到小寨找李俊，他知道少寨主这人不错，同时呢两个人的私人感情甚好，所以他偷着跑到这儿来了。李俊呢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等把他收留之后了，就问他，你不在方家庄五龙寨，你上这儿干嘛来？怎么这么狼狈？方天化哭了，兄弟，哥来求你来了，兄弟无论如何你帮我个忙啊。我起来，大哥，谈什么事儿了？是这么回事。方天化也没隐瞒，把他跟官府作对这个经过他都说了，他也没隐瞒，这一说不要紧啊，李俊大吃了一惊，我的哥，放在地下的祸不惹你，惹天顶上的祸呀！啊，不是我胆小怕事，我爹最反对这个呀。你说叫我爹要知道还有你的好吗？所以啊，我来投奔兄弟。兄弟，你放心，我绝不叫你为难，不叫你受株连，我就避避风头，过两天我就走。你上哪去？我打算投奔凤凰岭玉泉山，
我另找出路吧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在你这多少借点路费。
哎呀，李俊一看方天画也够可怜的，家破人亡了。这样吧，你就安心先住在我这儿，这个事儿我不能背着我爹，我跟我爹疏通疏通，哎，等到平安无事了派人把你送走。最好这件事别叫官府知道，不是我们怕官府，这不没事找事儿吗？对不对？是是是，兄弟说的对。李俊对他还真就不错，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他安排的食宿，他们觉得挺保密，可做梦也没想到，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方天画刚进太湖到小寨就被人察觉了，所以到衙门才告的密，纪检溜刀通报了情况。今天呢，他俩正在屋中闲谈呢，正这么个节骨眼上，何路通奉命搜查寨子，到了小寨子，有人到里边一送信，李俊这脸当时就变了啊！问手下的人怎么回事，手下人说可能是官面来人了，各寨子都在搜查，说缉拿一个逃犯。方天画一听就跪下了，兄弟，没想到事发的这么快，你看我自首吧，你别受株连。哎，别别别别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大哥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我既收留你了，我负责到底，我能出卖朋友吗？你这么办，你到后面，你先躲躲，我出去答对答对。李俊硬着头皮到了寨门这儿，抬头一看，于英子、何路通他们家大总管，要按理说呢他得叫哥哥。李俊一抱拳，哎，何大哥你怎么来了啊？寨主，我奉大寨主所差来巡查各个寨子，为啥？有一个逃犯叫方天画，大概你听说了，据说是潜入咱们太湖中山，人家衙门来要人来了，现在老寨主陪着谈话呢，让我来搜查各寨子，上知下派迫不得已，我全搜查了，就你这没搜呢。兄弟，让我进去搜搜吧。我何大哥，你说我这还用搜吗？老寨主是我爹，我是他儿子，我还能背着我爹干对不起他的事吗？我看算了吧，我爹也没来，你就行个方便，别搜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少寨主，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我这人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我最忠于大寨主，大寨主让我搜，我敢背着他徇私吗？我要徇私，我对不起大寨主，今儿是非搜不可。这何路通啊还挺固执。李俊把脸沉起来了，哎，我说何大哥，你这人真行，找死卯钻死胡同，我怎么解释你才能相信呢？我是老寨主的儿子，我能背叛老寨主吗？今天呢，我不能让你搜。少寨主，这话可你说的，你不让我搜，我就如实禀报老寨主。撤。没办法呀，何路通领人回到大厅，气得这个气色也不好。老寨主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搜查的怎么样？大小十几座寨子我全搜了，没有，大家肯定没有包庇徇私，唯独一座寨子我搜不了。哪里？就是小寨，您儿子李俊不让我搜，我没有办法，因此回来交令，这事儿您看着办。大胆！李俊想造反呢、啊，这个畜生，把他给我叫来。时间不大，李俊来了，他爹叫他呀。那当家人呢？李俊这个气色也不正，进屋一看，这茶架怎么这么多人？哦，这都是官面的，甭问。上吹手这小白脸子就是黄天霸啊、哦！ 够威风的，一瞅他爹气色也不正，脑筋蹦起多高呢，李俊有点害怕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爹，大胆的畜生，我且问你，何禄同奉命搜查各寨，遭到你的拒绝，有没有这事？爹，我有下情回禀。他是这么回事。
怎么回事？
你叫搜没叫搜？
他我觉着的，咱是爷儿俩呀。这我能背着爹做其他的事吗？所以我有点面子上过意不去，没让他搜。
畜生，我管不了你，我还能管旁人吗？大家看着我对旁人严厉，对你就放松吗？小畜生，你犯我的山规，这还了得？
左右
干嘛？把他推出去
砍了。
但是下边的话没说出来，说出来就得这么办了。而左右刚说到这，就见外面有人高声喊喝：
前辈不可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我来了。
大伙一愣，往外离开，没想到方天画从外边跑进来了。为啥呀？方天画一看来搜查小寨，就知道事情不妙啊。李俊上外头答对去了，不欢而散。李俊回来跟方天画说了：坏了，何禄同这人找死卯，你别看他没搜查，回去见我爹肯定得告上一状，把我给煮上了。我爹那脾气我是知道的，肯定得严厉处罚我呀。大哥你快跑吧，你我保不了你了。方天画心说：我往哪儿跑啊？四外都是水啊，我自投罗网啊。他一看李俊走了，方天画的人也够个人物，心说大丈夫办事不要拖泥带水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李俊对我不错，我能叫他为我担责任吗？干脆我自首去就得了。哎，所以他跟着来了。这里边刚要处分李俊，他自报奋勇，道里头扑通就跪下了：大寨主，前辈，我方天画来了。双方的人全愣住了。黄天霸、赵壁等人一看方天画，那这小子果然在这儿呢，证明纪检溜刀的人没说谎话。这会儿有李广通在这儿，这又属于中山寨管，不便插言，看他怎么处置。大家就静静的看着。李广通一看果然是方天画，问李俊怎么回事。李俊也跪下了：爹，我罪该万死。他是这么回事，两天前方天画突然潜入咱们太湖中山，直接奔我的小寨苦苦哀求。他说他家摊了事儿了，他要赶奔玉泉山凤凰岭，缺少路费，打算在这避避风，然后他就走。我也拿不定主意，我看人在难处拉一把，怎好拒之门外，所以我把他收留了。至于他干了哪些事儿，孩儿并不清楚。今天爹爹一查小寨，我心里发慌，所以我们这一商量，方天画来自首来了，不愿意叫咱们太湖中山受株连。这就是这意思。方天画也说：老寨主啊，前辈，备难之人方天画，我谁都对不起呀、啊，我不该来，我来给你们找麻烦，我是累赘。今天不是官府的人来了吗？您就把我献出去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跟你们太湖中山寨毫没有关系。前辈，您看着处分吧。那方天画也是个棍儿，也行，办事情撂地摔三节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就这点事儿。李广通点点头：方天画呀，哎，
过去咱俩很少打交道，但是也有见面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3年前咱们同桌饮酒，我怎么劝的你？我说时代不同了，应当奉公守法，改邪归正。你不住的点头，你也答应了，可是你口是心非，跟官府作对，你依然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，才有今日的结果呀。你好不应该派人夜入知府衙门，把国家的命官绑架到你的方家庄五龙寨，投入水牢。我说方天化呀，就冲这一条，你是不是作死？方家庄五龙寨完了，你又跑到我这儿来了，我绝不是怕事，但是我犯不上包庇你呀，我是奉公守法的良民呐，我能为你把官府得罪了吗？但是我这毕竟是寨子，我无权对你处分。这不官府的黄都头在这儿吗？你去见过官府的人？官府的人说把你饶了，我没说的。官府说要非抓你不可，那也讲不了说不起，谁让你犯了法了呢？你去见黄都头吧。好吧，方天花一转身来到黄天霸桌头前，一看冤家对头，方天花没办法，看在李广通的份上一抱拳，黄都头久违了，没想到在太湖中山咱俩又见面了。黄天霸点点头，不错，咱俩这也是缘分呐。方天化，你还想跑吗？我是奉命而来，你还有何说？黄都头，不让我说，我也得说几句。人不亲，义亲；义不亲，刀把子亲；刀把子不亲，祖师爷还亲。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。你们家当初也是绿林出身，我也不是外卖。能否看在祖师爷的份上的高抬贵手，给我一条生路？从今以后，我方天化一定重做新人，我金盆洗手不干了，能不能还给我这么个机会？黄老爷，您答应不答应？方天化呀，这话你跟我说没用，充其量我是个办事的，是抓差办案的，决定权在我们施大人手中。你呀，麻烦一趟，跟我们赶奔知府衙门，如果施大人同意，他怎么处置都行，开门饭我没有意见，我可没有这个权利。我办到时把你放了，回去见着施大人，我如何交代？